让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太福音21章33节到46节，在我们的程序单背面的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耶稣说：“你们在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泥巴，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先要讲一讲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啊，以后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的比喻。还记得上个礼拜呢，当王牧师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呢，他特别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两个儿子，也是葡萄园哈，就是当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祭司长老问耶稣说：“谁给你的权柄？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在圣殿里面清除这些兑换银钱的，或者是做买卖的这些人？”哈，那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他上个礼拜是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父亲说你要去我的葡萄园里面工作，他说什么？他不去。结果后来呢，他想想还去了。另外呢，小儿子说什么？好，我去。结果没有去。好，还记得那个比喻哈？那今天耶稣就说，我要再讲一个比喻给你们听。那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可能一听到的时候，第一个就感觉是不是很舒服，因为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出租过房子给别人，或者是你自己也租过别人住房子的话，通常这个租户也好，房东也好，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是一个租约的关系，所以呢，天经地义，就是每个月要交房租，对不对？哈，可是呢，这里面却讲到有一个租户呢，他对他的园户哈，怎么样，非常恶劣的态度，不单止不交租，不单止怎么样，不给钱，还把来收租的人怎么打了、杀了，还用石头打死，甚至到后来怎么样，连他的儿子都敢杀掉。所以这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其实呢，如果他们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完全能够理解耶稣为什么会用这个比喻，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讲解。因为当时在加利利那块地方呢，很多的土地呢并不是犹太人自己做地主的，他们都是什么样，都是向那些外资的地主去租用这些土地来耕种或是栽种葡萄园。所以呢，他们每一年呢都要按期交纳这个租金或者产品给这个地主。 那如果一旦遇到什么天灾呀，或者是收成不好的时候，那很自然就会怎么样，就会有一些劳资上的纠纷哈。所以很多呢，有些租户呢，他们会贪心，就不肯交出这个租金，就会跟这个原户呢会就是抗争到底，或是把事情闹大。所以呢，当时呢，很多的原主呢，虽然他们有这块土地，虽然他们也会就是怎么样，在一些葡萄园怎么，但是他们宁愿是什么，租到国外去，就是移民或者说搬到国外去，而不会住在当时这个加利利这块地方。而到了时候的话呢，就是秋天呀或者什么收获的季节呢，就会派人来收租哈，这样子。所以另外一个情况呢，就当时那些租户在经文里面说，竟然敢把原主的儿子给杀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事情哈，就是很正常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呢，按照当地的那个法律呢，就如果呢一块土地呢是没有了继承人啊，就是这个土地所有者没有了继承人的时候，那过一段时间这个原主呢他又不回来处理的话呢，那么很自然这块地就会什么，就归这个租户所有，就成为他的产业。所以当时呢，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些祭司长也好，法利赛人好，他们其实是明白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说到的是什么回事。特别是刚才郭弟兄读的那段葡萄园，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这个葡萄园，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什么，以色列这个家。所以在比喻里面呢，我们也看看耶稣用这个比喻说到底他想对当时的这些会众或是这些祭司长也好，法利赛人他们说什么样的一个比喻里面的一些暗指的是什么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很自然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指的是天父上帝。那么这些租户呢，就是这些租这个葡萄园的这些租户呢，那就很自然就指向着什么，这些领袖哈，这些犹太人。那么帮这个原主来收租金的这些仆人呢，又是些什么呢？他派了一个两个三个啊，后来再打发第四个的时候比原来更多哈，就等于是派了好几批的人来收这个租金。那么这些仆人呢，就是讲到是历代的先知啊。你知道当时在旧约这400年里面成浸之后，才有耶稣基督这个新约子开始。可在之前呢，很多特别是我们讲到大先知、小先知，还有12小先知里面，就很多都是讲到这些都是先知，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个又一个的那些仆人，来跟他们讲要悔改，要来归向神，并且来敬畏神，不要再去拜偶像，不要再去做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一批又一批来收租的仆人，就是那些历代的先知。那原主的这个爱子呢，当然就指向是耶稣基督。那接下来呢，耶稣又说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这个匠人呢，也是就是那个工匠或者说那个建筑工人，也是指的是犹太人或者他们那些领袖。那么这块石头呢，被砌掉的这块石头呢，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人弃绝耶稣基督，当人不要耶稣的时候，但是犹太人不要耶稣的时候，上帝却把耶稣放在了一个什么最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就是房子的一个房角石。如果你有看过人家建房子的话，你会知道第一块石头最重要，那个房角石，那个房角石稳了，或是那个方位正了，或者是那个尺寸对了，那么接下来一块块石头建上去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就什么四平八稳。但如果这个房角石没有立好的话，那就会怎么样，这房子就会东倒西歪哈。所以当耶稣把自己比喻成就是那块石头的时候，他是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他就是那个什么上帝所要拣选，所要差遣来到这里拯救世人的。所以这段的故事，这段的比喻很明显的让那些犹太人听了之后，他们是很清楚这个凶恶的原户，我们现在用这个段比喻里面说的是凶恶的原户，其实直接就是指向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就是那个凶恶的原户，他们就是那个不接纳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群人，他们就是那些在圣经里面讲到的 这比喻里面讲到，那不愿意交果子，拒绝上帝。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联系？当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战战兢兢，甚至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比喻里面哈，当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看到这些凶恶的园户，他们所做所行所为的，他们不单止不结果子，就是没有结一个，没有把这个果子交纳出来，他们还把来收果子的仆人又打又杀，甚至连园主的这个儿子也竟然敢杀害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们也是那个凶恶的园户吗？我们也不愿意交纳果子吗？我们也把来收果子的仆人又打又杀，甚至我们也把耶稣给杀了吗？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听起来会什么呀？会让我们有一个挺沉重的一个心情，因为在比喻里面的园户其实就是什么，如果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明白这是指向他们的话，那么今天在我们当中谁是我们教会的带领者呢？就是我跟王牧师啊，我们两位就是教会的牧师，就是带领这个教会的一个带领者。所以我们刚刚也去完参加这个同工领导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的九月份呢，我们通常两位牧师都会参加美国福音信会的这个华人牧师或者同工的一个灵修会哈。所以呢，每次在那个灵修会里面呢，我们都会很深深的去感受到说，其实做牧师的责任非常的重大，而且呢，到底每个教会的牧者，每个教会上帝所拣选的那些仆人，他们是不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到底要怎么去衡量哈。所以呢，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深的一个体会，说我不是指你们哈，就我跟王牧师，我们就是上帝说的那个在比喻里面的那个凶恶的园户。因为这段经文就是在提醒我们做牧师的，我们是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是应该要教导信徒，要成为一个有上帝生命、一个结果子生命的一样的信徒。那一个忠心的园户就是应该有果子结出来，并且呢，当主人来的时候，来收果子的时候，我们就什么，要把这些果子要交出去，甚至我们更应该怎么样？就像当时在耶稣在比喻里面说，这个园主派他的儿子去收这个果子的时候，他想呢，这些园户可能会尊敬、会爱戴他的儿子。甚至把他儿子就当成是什么父亲一样的，就是因为是主人来的嘛，主人的小主人和主人都是一样来看待。可是很可惜，这个租户当他看到这个园主的儿子来收租的时候，他不单止没有如期按时按量的交纳，反而把一个个的仆人杀害，甚至连上帝的儿子园主的儿子也给杀。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可能也是在对我们两位牧师说，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教导上帝托付给我们去教导的这些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甚至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引导你们、告诉你们怎么样获得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之道，或者是怎么样能够获得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有没有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去好好的结出果子，甚至可能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里面，我们有没有按照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赐，这样子一个托付，来正确的分解，来分这个属灵的粮食给弟兄姊妹。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教导弟兄姊妹有长存一个感恩的心，并且会有感恩的行动。所以当我在对照自己的时候，对照我们两位牧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亏欠。因为刚才我在介绍说，我们报告说我们教会要庆祝这个10周年的年庆的时候，这个庆祝的时候，我就回想起2007年上帝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正式有崇拜，其实2006年就有聚会，但是还没有崇拜，2007年我们正式有崇拜。 那十年下来了，我刚刚还报告说我们今年有18位弟兄姊妹受洗，可是我一看，当我在报告的时候，我一看下面连18个人都坐不满，我就心里面在想，这十年下来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是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挣扎，说我们就是那个凶恶的缘火。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个聚拜敬拜的场地，就好像这个葡萄园的园主，他很细心的为这个园户，就是这个租户预备所有的一切，就好像我们常说我们租房子给别人什么拎包入住，什么东西都安排好了，有客房的床，有主人房的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了，你就带上你自己的包就拎包入住。其实同样是这个葡萄园园主，他预备了所有的泥巴、围墙、压酒池，甚至那个住的那个楼房，甚至是那观察那个葡萄园安不安全的一个高楼，他都全部都预备好。突然今天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崇拜的环境。其实回想我们去那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去参加这些同工会的时候，去参观他们不同的教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实际上很蒙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一个免费使用的一个礼拜堂，这么大礼拜堂是免费使用的。上帝也让这些美国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是马太教会，一接纳我们，一接待我们就接待了10几年，从2006年的6月份到现在，整整11年过去，他们不单只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他们每一年还从他们的 budget 里面，他们的经费里面还拨一笔钱来继续支持我们这个中国施工。不单只给我们有主日崇拜的地方，我们有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聚会的地方，我们有祷告会的地方，甚至有主日学的地方，所有地方他都可以给我们去使用。那我们有没有教导弟兄姊妹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每次在我们在聚集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充满的感恩，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么好的地点，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没有真的是从心底里面说，上帝啊，不单只赐福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新来的朋友，也鼓励他们来到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去邀请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在这个地方神家里面这种的温馨，这种的美好，这种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牧者的一个提醒，到底今天这个凶恶园户有没有一个机会去悔改。其实不单只是对我跟两位牧师的一个提醒，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凶恶园户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信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都已经透过这个水的洗礼，已经拥有上帝的新的生命。神是希望我们能够什么，结出一个果子，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因为结出生命的果子，上帝为什么期望我们成为一个结出生命的果子的一个生命呢？一个神的自己的一个形象，因为上帝自己就是这么做。他在创世以先，特别是创造人类之后，他就告诉亚当夏娃，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希望上帝的荣美能够在这些他所创造的人身上能够得到什么呀？更多、更广、更加大。所以上帝是自大、自胜、自善、自美的。他希望我们能够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而且上帝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恩典，有他的恩赐。这恩典和恩赐有不一样，恩典就是上帝的 grace， 恩赐是 gift。 所以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是上而来的，上帝也赐给我们每个人呢，是从与生俱来的一个 gift， 一个恩赐。所以有些人什么特别会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可能算术特别好，有些人可能写文章特别好，有些语言能力特别强，有些组织能力特别强，有些什么唱歌特别好听。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做饭很好吃。但是我们有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又没有真正的是知道这些的恩典，这些恩赐最终是从神而来的， 还是觉得这是靠我的努力，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自己努力，都是因为我自己 lucky， 都是因为我自己什么很用功，所以我获得今天所有的这些，我看得见的这些丰富，而忘记了其实那真正有主权的赐予者就是那位天父上帝。他要我们不但自己享受这些的恩典，也让我们把这样的恩典能够跟更多的人去分享。就好像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最大的一个快乐就是能够传福音，生出更多福音的儿女，去跟更多人去分享神的生命。我不晓得在你的信主之后，你带了多少人，你传了多少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真正结出的果子就是传福音哈。你结了多少人，就是带了多少人来信耶稣。如果说拥有上帝的生命也是一个结果子的表现，那么今天也许有些人说，我信主之后我可能也没带多少人信主，我可能只是带过一个人受洗，或者带过一个人来教会。但是上帝不在乎你带多带少，上帝在乎你有没有个愿意的心。同样在这结果子生命里面，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个目的，上帝希望我们不单只是把这个福音分享出去，生养众多的福音的儿女，他也是要我们学会怎么把荣耀归给神。在约翰福音15:8里面，圣经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荣耀神就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意义和目的。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教会在苏格兰的一个教会，有一天那个牧师呢，他宣布要辞职，因为呢教会里面很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开会，就觉得呢这个牧师已经年纪很老，而且呢没有什么工作效率，因为很明显他在一年时间里面只带了一个孩子信主，就一整年哈，就是最近这一整年，就是他当然服侍了很多年，但是呢觉得他越来越年老，越来越没有什么工作效率。因为什么？很明显嘛，这一年下来只有一个人受洗，只有一个小男孩叫莫非，这个小男孩受洗信主。所以当时呢这个老牧师听到大家就是希望他能够退休，要他辞职哈，他心里面当然是很难过，心情很沉重，他就一个人慢慢地走出去这个教会。在这时候突然间他发现有个人好像拉了他一下袖子哈，所以他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这个小男孩叫莫非的。他当时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小男孩找他什么事情哈，他只能就问他说，哎，孩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这小孩说，啊，牧师啊，自从呢你带我信耶稣之后呢，我加入这个教会之后，我就想到说，哎呀，我可以为上帝做些什么事情呢，我有一个感动，我想成为一个宣教士，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帮助我。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这个原来这个小孩受洗的地方是在苏格兰嘛哈，在英国伦敦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礼拜堂，有几千的听众信徒，他们要挤进这个教堂去听一个来自非洲的宣教师来演讲。而那天的讲员就是这位老牧师，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别人看来都觉得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结了一个果子哈，就是那个莫非那个小男孩，他后来成了一个大的宣教师，他为福音打开了一个非洲的门户，他去到非洲去传福音，很多很多的人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每一次你可以去传福音的机会，每一次可以带领人信主的机会。无论你这一生里面你带领多少人信主，上帝看重是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如果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你愿意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一定能够结出那丰盛的果子，并且能够引领人信耶稣。就好像刚才那首诗歌说，要藏在他的里面， 当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必然能结出果子，就好像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当我们这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这个葡萄树树上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结出更多的丰盛的果子。所以同样这样经文不只是说牧师是凶恶的缘故，其实也是对在座的信徒提醒说，我们可能也是那个凶恶的缘故，没有按时结果子，没有愿意把这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恩赐去与人分享，去用在神的家中，去带领更多的人去信耶稣。那同样对那些还没有受洗的朋友，这段经文也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可能也是那个凶恶的缘故。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法利赛人那样拒绝耶稣，甚至呢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你弃绝上帝弃绝耶稣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进到上帝给你那个永恒的国度，那个应许里面，那个新的生命里面。好，我记得上次礼拜天的时候，牧师特别下午的时候教导弟兄姊妹说，你们在听到的时候，如果你们听到一些很扎心的话语，那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律法之道。那所以这整篇的经文里面，有没有一些让我们振奋的，让你会得到释放的轻松的，那就是福音。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福音在哪里呢？如果只是听到说牧师是凶恶的缘故，以利就是那个犹太人那些祭司长那些法利赛人是凶恶缘故，信徒是凶恶缘故，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也是凶恶缘故，那就全部都给扫低了，全是凶恶缘故。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得到释放，得到一个安慰的话语，一个福音的信息？我想就是三方面。就是第一，这个福音的信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上帝。这位天父呢，不只是我的，不只是你的，不只是他的，是所有的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天父上帝是慈爱的，他是爱我们到底的，他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上帝，他是那位永不爱不离不弃的那位上帝。在他里面有永恒的爱，在他里面有那个完全的爱，那无条件的爱，他就是爱我们。所以他是客观，就是存在，而且他实实在在，他就是爱。所以即使我们是那个凶恶的缘故，即使我们是那个不肯交果子，即使可能我们是拒绝天父上帝儿子的，即使我们可能是做了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可上帝还是慈爱的，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丰盛的恩典。就好像这个家族一样，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泥巴保护哈，还有里面挖了个有压酒池，就是让我们有快乐啊，在里面啊有葡萄园的葡萄收成，还可以压那个酒让你快乐，还有一个高楼让你可以看观看，可以在那里居住。所以慈爱的天父，他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生命当中所需用的一切，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第二，这里面还有让我们看到有一位为我们替罪代死的爱子耶稣，他是那位毫无罪孽，但是呢他却愿意背负这个所有这些凶恶缘故里面所有的这些罪孽和过犯，就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甚至将来还没有犯的罪，什么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什么时候耶稣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就是为你流的，就是为我流的，就能够赦免我们，就能够医治我们。这是给我们的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带了一个很大安慰的信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死的代价，他也愿意带领我们进入那永远的生命。还有第三个信息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福音的信息，就是今天你和我都很 lucky， 我们生活在这个圣灵的时代。所谓圣灵的时代就是什么？末日还没有来到。你记得当耶稣说到说那些掉在这石头上的，就是匠人所弃的这块石头，也就是耶稣基督哈， 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哦，你听到这个很害怕，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了，这是什么时候可以发生呢？那就是在原主来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末日临到的时候，将来会有审判。可是今天末日还没有来到，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今天耶稣还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悔改归向他。如果我们做牧师的曾经什么忽略了上帝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可能忽疏了去牧养信徒，可能我们懒散了，可能我们什么我们心里面软弱了，甚至我们有抱怨，我们悔改及时的归向神。那么信徒呢，当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去传福音，当我们不愿意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放在教会里面去运用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有一个更加热切明白神真道的这样子一个心思。我为什么觉得跟王牧师我们觉得很亏欠，因为我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受洗了，其实我那天说过在恩惠堂这边有60多位弟兄姊妹受洗，在 Fedway 那边有81位弟兄姊妹受洗，加起来超过差不多什么140多人。可是真正有这140多人，有多少的人是真的是愿意说他真的是愿意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去经历上帝生命的一个更新和带领，可能真的是数量很少。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给我们一个抓住神应许他的恩典的机会。今天虽然我们可能都是在圣经里面这个比喻当中的凶恶缘故，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到底永不改变的慈爱天父，我们有那位为我们罪代死，为我们的罪付上死的代价，并且为我们复活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还有活在这个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仍然还有机会来归向神，来结出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结果子的生命，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能够得享这样子美好的福乐。最后有一节的经文，就是刚才郭弟兄读的使徒保罗说的那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结束，也让我们彼此的来勉励。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贝的，所以保罗这样说，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天神让我们的是学会悔改归向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并且单单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因为他呼召我们就是要得他要给我们的赏赐。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我们都不知不觉也沦为了在经文里面比喻的那凶恶的缘故，虽然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承认，虽然我们不觉得自己是那忘恩负义背弃信义的诸侯，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确就是在得罪你，就是像那些缘故一样不愿意去交出你要给我们那的恩典去跟人分享，成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甚至我们常常要拒绝耶稣基督。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这个教会需要耶稣你的生命之道，丰富之道，我们愿意再次的高举起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也让我们的生命能与人去分享，使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成长，就将荣耀归给你。 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求主你继续的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